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往事如风栏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阿瑞，本期的嘉宾有阿泽、Rain、小诗和大智老，都是老朋友啦，请各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好久不见耶。
好久不见，好，我们本期专门邀请的小诗，小诗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物啊，跟我们聊好几期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邀请我们素材来了，
小诗的爱尔兰生活日记，也不是说生活日记吧，这是小诗的爱尔兰生活经历吧，
爱尔兰往事，
留着
是的，爱尔兰往事。
非常感谢阿瑞今天的邀请啊，我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虽然它可能非常的混乱，非常的零碎，
没有关系，就是要的这一种零碎的美感。
好的，没有问题。
那就由我先问第一个问题吧。我想问小诗，就是当你初登爱尔兰这片土地的时候，你的心里就是当时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或者心情呢？
哎呀，那这个可得好好谈一谈了。我其实是去年的夏季的时候算是第一次前往爱尔兰。其实说起前往爱尔兰，第一次出爱尔兰哈，其实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出国，就是这次是我是借读这个硕士的机会，才是就在此之前哈，我连护照都没有，所以是借此这次机会算是第一次这个去出国，还是跑得非常的远，因为爱尔兰是在这个欧亚大陆的最西端，
直接横跨了大半个地球。
是的，是的，
第一次出国就到欧洲。
是的，是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坐了24个小时的飞机哦，中间还转了一次机，就是晕头转向的踏上了一个异国的土地，这个就是我最直接的印象，就是发现哈，我头好晕啊，24小时的飞机。
哇塞，就直接坐一整天吗？是先飞哪里啊？
是的，我们我当时订的是土耳其航空，也就是说我当时是一下从这个上海飞到那个伊斯坦布尔，然后呢又在伊斯坦布尔那个巨大的超大的这个机场里边等了2-3个小时，然后才坐上了这个从伊斯坦布尔飞往这个都柏林，也就是爱尔兰首都的这个航班。就是其实说实话哈，就是我走之前的话，我会想很多的这个场景啊，就比如说第一次出国呀，等等等等。但是说实话啊，就是在你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后，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精力能让你这个去思考这个有什么感受的问题，也就是不断的去赶飞机，不断去候机，然后不断的出海关这种。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下了飞机之后到了爱尔兰，你当时就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当时的话，我觉得这点倒还蛮有意思的，这一点我还记得，就是，不是说爱尔兰嘛，一直在英国的旁边嘛，就是经常能听到你，包括我之前有刷一些这个社交平台嘛，经常有些就是那边的留子会说啊，你们天气真的好糟糕呀，那边天气这个阴雨天，这个非常的这个阴沉沉的，非常的这个低沉。其实我当时是做好了一个这样的准备，就我做好了就是一下飞机迎接一个非常的阴天的一个状态。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啊，因为我去的时候是我非常的幸运，就是我得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我非常幸运，因为我第一周我所有的人，就所有我认识的这个当地的人，就我们的 small talk 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哇，那个号称这个小诗你过来了，你非常的幸运啊，因为这个是爱尔兰整一年中最好的天气。我当时在想啊，这个爱尔兰这个阳光明媚的，这不坏呀，这天气。后来证明是我天真了。
其实还是经常的阴雨天， 就是多余
的
是吧？
是的，是的。
啊，糟糕。那还阿泽呢？阿泽有没有什么想问小师的问题？什么比较感兴趣？
去爱尔兰倒多久时差？
爱尔兰的话，因为它是有一个冬季时，还有一个夏季时的一个工作时间嘛。如果说，对，他们好像我具体的日子记不住了哈，但是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春分呀、秋分这一段的时间后，他会改一个这个冬季时、夏季时。我记得冬季时好像，冬季时好像更近一点吧，就是一个是7个小时，一个是8个小时。这个就是还是很远的，你想，就是因为我有认识同学，他们在什么澳大利亚之类的，他们就很方便，因为他相当于跟国内的这个就差了3-4个小时，
就整的。
但我这个对，但是我这边的话就是要差7-8个小时，这个真的很头疼。
正好倒一倒，
是的，
看一看，
是这样的。
你觉得冬天跟夏天的爱尔兰，你更喜欢哪一个？
那、肯定没得说呀，那肯定是夏天、
啊。夏天是吗？
是的，就它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它有很多的绿地嘛，有很多的公园，其实好多就是教堂前面圈了块地，然后他们就说这是一个 park 或者是一个 green， 是个绿地。然后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就是整片草地上躺的全都是人，就是。天它可能温度还很低，就温度可能就20度左右，就老是很冷啊，那个天就20度左右，但是有太阳，他们所有人都会躺在那个草地上去。刚开始我不理解，现在我非常能理解，
很舒服，
很悠闲，
田园绿地的那种感觉。
对的，它主要最主要原因我觉得是它还是缺少日晒嘛，就是其实都柏林它纬度其实已经很高了。你像那个，就是它可能有点反常识，但是你知道都柏林比我们国家的哪个城市还要低还要高吗？就是这个纬度还要往北吗？
黑龙江，
漠河，
比漠河还要北一点。
是的，你可以想象到、
真的假的？
是的，我也不相信，我根本不相信这个事情。但是后来我拿地图查一查，好像还真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一到冬天，你可以想象到嘛。就你早上起来了，天是黑的，你到学校了，天还是黑的，哦，快吃午饭了，然后哎呀，天终于亮了，然后等你放学的时候，天又黑了，就每天就是这个状态。
天哪，那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和中国就是完全就不大一样的。
是，
对，我觉得、
那漠河能看到极光啊？你们那能看到极光吗？
也可以看到哦，
也能看到啊。
我们之前看到了有一次晚上，但那一次好像也是比较罕见的，就是我可以看到整片蓝的全部都是粉红色。哇，那个真的全部都是粉红色。就是因为我还是得说那边的空气质量真的很好，就是它没有、它晚上的能见度很高，就是哪怕你在城市里它能见度还是很高的。然后那天晚上就看到了整片整片的粉红色的天空，确实非常的震撼。
那是，
天哪，已经想去了。
别来。
为什么？
这个经典的话题就是问哪个地方的留子说要不要去，那个地方留子都会让你别来。
都会让你别来。
但是旅游还是不错的，旅游还是不错的，欢迎大家来找我玩，我有机会的。
那任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小师的？
不是在爱尔兰还发展了一项很有趣的运动吗？
是的，是皮划艇，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他们那边有一个，就是学校里面会有很多那个 club 嘛，就是各种的体育社团。其实我觉得它应该不叫社团，它更偏向那种俱乐部的那种形式。反正是他们是这样的，就是你进到大学里边后，它也会有这个百团大战啊，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特别是内地经常会有这个讲这个大学里边不是招新嘛，那百团大战都出来摆摊儿呢。我发现至少是在那边也是这样的。其实有一天就是你会收到一封邮件啊，这个是这个通发的邮件，就所有人都会收到，会说这个某一天我们会有这个 societies 还有这 clubs， 我们会就是开这个招新的活动。就是个 societies， 我就觉得它就像是一个 社团，它就是那个社团，比如什么心理社团，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志愿者什么社团，适应社团。但是另一个它会有一个 club 就属于这个，它有个叫那个 sports center， 就是体育中心，这个机构下属的各种关于运动的社团。就是其中就有一个社团就叫这个 kayaking and canoe， 就是直译过来的话应该叫皮划艇与独木舟的这么一个社团。这个就是最新开发的一项运动，就是皮划艇运动。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我特别是我刚进去的时候，我发现我其实是唯一一个不能是唯一一个亚洲人吧，因为还有个印度老哥，但是我除了那个印度老哥以外我就是唯一一个亚裔，所以说唯一一个东亚裔。然后那边人就会问我说，哎，你们这个在中国，哎，中国没有这个皮划艇运动吗？其实我想了想，好像就是皮划艇啊，特别是河流艇啊的那种偏极限运动，好像在至少在我的家乡里它其实不是很，就是不是很常见。我想了想，
比较少。
是的，因为可以想象到吗？
我们那边河不像他们那边那种河的那种流速感觉。
哎，对对，你说的很重要，对对，你说的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自然因素，这个就跟什么有人说国足踢不好是因为这个社会因素导致的，但是我觉得这项运动的话，它真的是依据自然的这么一个条件设置，因为你像我老家是河南的嘛，你可以想象到这河南一往平川的，你说你能滑什么呢？你就是大河上面蹬蹬那个脚踏船吧，也就这样了，没有什么运动可滑。但是他那边的话，他就会有很多那种丛林啊，这种野生的河流，他们那边叫这个 white water， 就是野水，野生的河流，这个就很有意思啦，对不对？你可以想象到，你可以划着这个船去越野一样的，但是国内可能这方面的文化可能还不够好吧。
我说到的普及就是贝尔格里尔斯。荒野求生。
是的是的，那边确实挺荒野求生的嘛，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本来是有场比赛嘛，是这个是划水的比赛，就是一条河大家从上往下划，
就是你
划着划着划着
那个。
是的是的，但我还好啦，我就翻了两次船罢了啊。有些人更倒霉，我看到一个老哥啊，他就是划着划着就是翻船了，但最倒霉是什么，他船丢了你知道吧，他船丢了，他的那个
没有船了。
就是我划着划着突然看到旁边有个老哥这个很迷茫的站在岸边，手里拿了一根桨，他问我你看到了我的 boat 了吗？就是我会帮你看一看的。这个就挺倒霉，因为那边都是就是慌的不得了那种情况。
但他水很深吗？他连船都能直接找不着。
哎，其实我觉得他就比如说我上次参加那个比赛啊，那个河叫利菲河，然后那个比赛就叫国际利菲河速降那个比赛。这个比赛它相当是什么呀，就是水其实我觉得不深，但是呢就大部分的水其实你掉下去的话你是够不到底的。你别问我为什么知道那个水掉下去够不到底，就是我觉得它最困难的点就是在于它有很多那个他们叫 jungle， 就是有很多那个丛林，就是我也不知道叫丛林，就是一片水，就因为它太自然了，它太野了，就你可以想象到有很多的那种树枝，它会长着长着长到河道上，我不知道你能想象到那个场景，甚至还会有那种枯木，它会倒在河道上，就是直接倒在那里，就是在水面上，但是它倒在那边了，那经常会有这种障碍物，这个就是为什么在那边划艇请戴好头盔的原因。
我去，头会刮到。
是的，你要一定要戴头盔。
那我很好奇，那个没船的老哥，你们划到半途他船没了，他怎么办呢？他走回去吗？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不是说很慌吗？
是的，
改成铁人三项，先游一段泳，然后再靠岸，再跑回去。
是的，
那真的蛮有意思的。
嗯，是的，非常神奇的体验，而且几乎免费的哦，几乎没有花什么钱。
哇，那你加入他们这个 club， 除了去速降这一次，平常还有什么别的活动不？
哦，那这个活动还挺多的，就是虽然说起来有点搞笑哈，但是我们每周有两天的这个叫怎么说呢，翻译过来应该叫这个 这个游泳池之夜，没
游泳，
你没听错，是皮划艇社团的游泳池之夜，就非常搞笑。就是我们游泳池其实很小的，我们那个圣三一学校那个泳池很小的，就25米长，但是呢，我们有40多个人，我们要带着这个坐上这个划艇，划到游泳池里边，然后我们就是训练，就是但是很重要。
原来这么正规啊！还以为不正规的呢。
那可不敢不正规，那个东西哎，但是它能保命啊！你别说，真的有用，因为就是它练什么呢？就它相当于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那种皮划艇，它相当于是一个很小的单人艇，就是我们叫这个 river boat， 就是这个河流艇。河流艇的话，它很小。然后你上面你坐到里边后，它并不是就像我们这个想象中的独木舟，它不是一个开放的嘛，但其实它不是，我们会有一个叫这个叫水裙的东西，那个水裙东西会把你绷在上面，就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就是你就好比就是你被密封到这个船上，然后你的上半身露了出来，不知道你能想象到那个场景。对，就是你被固定住了。这个东西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固定住呢？就是因为就是你可以想象到，就在那种河流，就我刚刚说那种河流，那种河段非常激烈，然后这个水花四溅，你搞不好你会人整个沉到河里，然后再沉到河里再上来。如果说你上面没有这个防水布的话，那你可以想象到，那就 you jump I jump 了，对吧？这个所以很惨，所以说我们就会有这个水群。但是它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万一你被倒扣了怎么办？这是个问题。
是啊，怎么办呢？
对呀，就是你想想，你被绑在这个床上了，然后你又翻了，那你岂不是要被下面就上面？
腰马合一。
哎，我跟你讲 ，Rain 说的非常对，就是腰马合一，练的就是腰马合一。这个我们每周就在游泳馆练腰马合一，如何让自己靠自己的力量，或者让队友辅助的情况下，让你凭自己的力量，这个把这个船又挣回来，在倒扣的情况下。
一个个腰练的都很好。
是的，是的。不过其实它主要是用到的是腹部还有这个大腿的力量，就是你的腿的话，就是你的大腿相当是顶在你的这个船舱里边的。因为它有一个，其实我做不到哈，这个我真做不到。就是我们有比较高级的成员哈，他是能靠单纯靠自身的力量，把它从倒扣的情况下再把自己挣回来。哇，这个真的是做不到。
牛逼！大智老有没有什么想问的小事的？
怎么还点名呢？好，那个，因为你是第一次去国外吗？
对呀、
啊，
是的，
对呀、
啊，那就第一次就问，老早想问这个问题，就第一次一个人去到一个全是外国人的地方，你会不会脸盲啊？就见到全长得差不多的。外国人跟自己不是一个人种的。
我觉得大师老说的很有道理。其实脸盲的话，对，是的，是这样。特别是我在前一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进去的话，特别是进到我们班里的人的话，我真的这个认人是个大问题。因为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他们脸，我脸盲，特别是那边的，就是男生的话，他可能还是有一些特征的，高矮的、胖的、瘦的。打扮的话可能风格不一样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个女生的话，特别是本地的女生的话，她们打扮的这个，这可能她们也有她们的潮流吧，就是我真的很难认这个人。所以说我想到一个特别阴险的方法，就是我们不是加了那个 WhatsApp 嘛，就他那边肯定是不用微信的哈，他们当地就用些什么 Instagram 和 WhatsApp 之类的。
嗯
嗯，因为我加 WhatsApp 的时候，我会备注他的英文名字，就会问他英文叫什么，然后我会在偷偷的在旁边用中文备注爱尔兰本地高的戴眼镜的金发女生。
好，
我会用这种方法备注。
什么渣男备注法？
或者备注什么啊，南苏丹这个胖的穿花布衫的那个前排男生，我就会用这个方法进行备注。但你别说啊，百试不爽，好吧。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红了个灯，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很好，就是得靠得靠这种记忆法。
反正他们也不懂中文嘛，
是是的。
每次交完钱，你还得先打开手机看一下他，你给他备注备注什么，然后你才知道他是谁。
哎，我跟你讲，前一个月我真是这么干的。
好好好。
我觉得其实，其实还不太一样啊。你像我第一次去那边的环境的话，其实对我而言是很难记住他们的名字。你像有一些这个比较常规的名字，什么 Alex 什么 Paul 什么这种好记，但是他有一些就是我怀疑他是那种就是有一点点移民的那种感觉的名字啊，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想象到就叫什么什么坦音啊什么什么就是很长的这种发音的那种名字。哎，我跟你讲，最难记的名字是印度同学的名字。就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问他名字，我想那个，他回了我一句很长很长的一段的说法，我怀疑他在说英语，后来想不对，他在说自己的名字，然后我问了两遍，后来他说啊算了，你叫我这个名字吧，他就放弃了。
哦，那印度人他们会叫什么呢？
哎，这就问到了，因为我现在也没记住他叫什么，
就因为太难记了。
就是他们会简化自己的名字哈，就是我班级同学有一个印度的一个同学，他的原名好像是什么苏 V 什么什么哥什么拉什么的，很长那罐名字，据说这还是他，有点那个感觉。后来他发现就是所有人都记不住他的名字，他说 Fine，tell me。Swiggy 啊，这就记住他的名字了。但是其实很搞笑，因为他就是 Swiggy 啊，你想这个名字，其实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是我一直生活在内地的话，接触不到这样的名字，其实我还是用的中文的谐音去记的这个名字，
很难发音。
什么甜 gay 是吧 ？Swiss gay 啊，
是有那种感觉的。
印度人他有种姓的吗？
哦，你这个就好比你问的河南人，哎，你那还缺不缺井盖啊？这个问题。
那你在那边遇到的印度人，他更
想知道
什么种姓的？
哎呦，这个可能这个话题就有点 racist， 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其实，就是有些朋友，就我有一个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个印度的朋友，他其实。就是我有就是隐含的问过他这个问题，就是听说你们有这个一项这个文化的一个背景哈，这个你这个啥情况呢？但实际上他其实是没有正面的回答，我就有看得出来，就我觉得他们还是很介意这个问题的。这个我觉得可能，
但是是不是能出来的就是高种姓，一般都是。
这个很难说哈，这个因为我真的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经验哈，但是我接触到了，你看我有两个非常好的一个印度的同学，一个印度的朋友，他们在我看来，他们至少家境是非常殷实的，因为就像刚刚我提到那个 S 开头的那个女生，她已经是在我爱尔兰在杜布林读的第二个硕士学位了，她在伦敦读了一个硕士学位，啊，我觉得哪个国家的家庭能让自己的孩子在伦敦和杜普林读两个硕士学位，这可能家庭背景都不会太差吧，我是这样觉得。
王子，印度小王子，
是女生
啊，
小公举，
是的。但其实我觉得，可能家庭都不错吧，但是我这个确实认识的这个朋友还是比较少的，特别是印度的朋友，所以我只能说一下我的这个感受了。
那外国那种除了男女以外的性别的人多吗？
啊，你是想说那种非二元性别的是吧？
对。
这个其实 我在我的社交圈里边其实还没有很接触到，就我的，不过我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哈，就我觉得其实就我们在我出国之前哈，我老是觉得外国哈，我们讲的外国好像都是像是一个整体一样的一个表现，但实际上我觉得自从我出了国后，觉得就是一个外国太大了。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 get 到这一点，就是你想到外国，那他们就可能会啊，外国是你是哪里来？你是北美的人吗？你是欧洲的人吗？啊，你要你说我是欧洲的啊，那你是北欧的吗？哎，你是西欧的吗？你是中欧的吗？你是东欧的吗？你是南欧的吗？哎，然后你又问具体的这个，比如说我是西欧国家，哎，那你是英国的吗？哎，你是这个爱尔兰的吗？哎，你是法国的吗？哎，你再问一点细一点，你问到法国啊，你是法北的吗？你是法南的吗？其实我觉得他们不同地区的差异其实真的很大很大。你比如说，你比如说就说到这个性别的话题，这个议题我觉得它有点像。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 social issue，
不能假定别人性别是吧？
对，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属于这个话题，就是但是我还是要说，就是爱尔兰它有它自己的特点所在，就是爱尔兰其实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天主教国家，就是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接触过这个爱尔兰的历史啊？你们。
你简述一下，
就是爱尔兰就是有一个叫北爱尔兰的，有一个叫爱尔兰，这个你们应该是能听。
北爱尔兰是英国的吧？
哎，对，那这个点非常问题，非常关键了。那就为什么一个爱尔兰要有一个爱尔兰共和国和一个北爱尔兰呢？
是的，为什么呢？
这个话我知道的有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就是宗教的问题。它主要是在于这个天主教徒和这个新教徒，特别是来自英国这边移民为主体的这个北爱尔兰居民之间的一个冲突，就是一种分裂吧，一个冲突来导致了这个可能会导致这个事实上的这个隔离。但是就是我就想说，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很明显，就是对于爱尔兰这个国家，宗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这个基督教。而在我这个很粗浅的观念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天主教的话，它的虔诚度可能会更高一点。而爱尔兰的人口中，它有绝大多数的是绝绝大多数的人口，它都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基本上包括我认识的一些年轻的一代，我们老说的 young generation， 他们这些人他也是基本上都会有信教，但是他们可能会说，就是我只是受家庭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宗教还是在他们生活中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那这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就感觉到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冲突？就一边是非二元性别了，又叫这个多元化，一边又是虔诚的宗教，这是不是感觉有点不搭嘎呢？但是我得说，它其实事实上它是同时存在于这一个国家，就是我忘了是几月哈，它好像是四月还是五月，就有一个叫这个我记得好像叫一个叫什么骄傲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没有哎，骄傲月，
你有没有听过关于骄傲这个词？proud 这个词
啊，这个词
出现的、对，就是我们讲的 proud 的时候，总是跟彩虹旗一起出现在新闻里面，对不对？它其实它这个我是非常震惊的，因为他们有个骄傲月的话，在我们学校，因为我们学校是这个整个都柏林市中心，然后我们那条街上基本上都是很重要的这个政府机构呀，或者相关的一些机关单位，就非常非常机关单位这个词啊，就反正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了。就是在那个月的时候，他们都会挂上彩虹旗，就是你可以想象，就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有一天北京大学还有这个长安街上，大家这个骄傲的打出了彩虹旗，然后晚上还有这个彩虹这个灯光的照射，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其实还蛮有意思的。一边非常保守，一边的话它也会支持或者是包容性又会很强。
还是
这种认可度是美国带的吗？
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
你自己的判断，你觉得？
我会觉得在我认识的美国同学中和我认识的欧洲同学中，我会觉得可能性别这个议题的话，它是一个在两者方面都会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会觉得欧洲特别是爱尔兰在这方面的话题中它可能会相对淡化一点。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我在填很多就是那种很重要的身份表格的时候，它只有 male 和 female。
啊、嗯。他没有很官方的纸面很书面的说这个事情。
是的，
是
他是属于一个比较取巧的，他属于一个非常取巧的一个状态吧。你比如说我们学校厕所非常性别多元啊，我跟你说非常尊重各种性别。他怎么尊重各种性别呢？他全给你整成单间了，这不就尊重性别了、
哦、
你管是谁你都进去玩这个单间儿。对呀、
啊、
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的取巧，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厕所上画了一个标签。这个传统的男性或传统的女性或者非二元性别或者残疾人你都能进，反正是单间嘛，你进就完事了。
哦，嗯，原来如此。那你在爱尔兰有没有什么遇到印象让你非常深刻的事情，或者让你觉得很
印象深刻的问题啊？这话题好快呀、啊，有没有什么？
就比如说，就是有点让你。就是你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然后你突然看、接受或者看到一些事情，然后让你觉得很震撼，或者有点改变你的想法，或者说就是你觉得或者完全理解不了这种想法，有没有就遇到这种事情？
对，有一点那种 culture shock 的那种感觉是吧？
嗯，对。
这个的话，其实我可能会说一下，就是比较反常识一点的感觉，就我觉得。就大家老本行嘛，不都是新传这个本行嘛，我们接触到的媒体就很多的、内容也是很多各种各样。但是我觉得事实上这个社会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不一样，我觉得文化差异也有可能是就像我说就是爱尔兰它自身的文化和中国非常的相似，就导致了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国家它其实并没有让我出现一个在那里生活会让我出现一个巨大的不适啊，当然他的饭还是很难吃的，好，这个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其实还好，就是我因为我本来就是相当是转到这个社会研究方面的话，所以我感觉到这个社会的生活基本的这个运行的逻辑，它其实和中国对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它的底层逻辑是没有改变，就是它的还是甚至我会觉得它和中国的这个相似度是很高的，因为我的硕士论文就涉及到这个中国和爱尔兰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比，因为、特别是你像这个你看特别是在于家庭方面，就是爱尔兰对于传统家庭的家庭观念其实也是非常重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这个经典的这个异灵故事哈，什么这个外国人过了18岁扫地出门，有没有听说这种故事？
经典
这个
家里不再资助他的生活，谋生。
在我去那边学习过这个社会政策之后，我觉得那可能这个父母要么是有吸毒的前征兆，要么就是欠下了巨额贷款导致这个事情。就是你可以想到人之常情，他那边也是这样的，就是他那边就是父母也会持续性的支持他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在教育上的投资也好，或者在这个人生大事上的投资也好，就他那边可能不会说就是。这个彩礼啊，比如说彩礼的话题，它其实国内很尖锐的，这个什么 money for marriage 是吧？这个很难被那边接受，但是那边你比如说举行婚礼的钱，那其实父母出的，我了解到的父母出的还是挺多的。那这个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我感觉这个爱尔兰在整个社会文化方面，当然它也有自己的这个特点，比如说移民问题或者难民问题，这个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社会话题，当然就中国可能也是会有难民问题了，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前段时间那个云南那边的这个缅北的战事导致这个难民的这个相关这个话题会走红，但是总的来说的话，中国其实这个话题不足以支撑成中国的社会化话题，但是这个在爱尔兰的话会属于非常敏感的社会话题，因为我们这个学院就会有很多教授，他会专门去做这个 immigration 和这个 refugee， 就是移民与难民研究，这个就是属于他们的社会话题，这也就有他们这个所谓这个左翼右翼啊，这个他们这个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一个冲突的话题，这个确实是中国不常见的。
嗯， 那既然刚刚聊到了爱尔兰的饭很难吃，那爱尔兰的饭是有多难吃呢？
这个话题说起来有点这个冒犯了是吧？我感觉这个量，
或者
希望在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不要被冒犯掉，只是个人感受而已。
啊，那肯定。
我觉得这是一个跟历史背景可能会有多少有点关系吧。这个时候就要涉及到一个地域笑话，就是土豆在爱尔兰的存在这个问题，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话题？土豆与爱尔兰，
科普一下。
就是前段时间嘛，不是有一个艺术家做了一个艺术装置，这个装置好像叫什么 gate， 就什么什么门哈。他这个他的目的呢，就是在相当于是在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放一块超大的屏幕加这个摄像机，然后又在这个伦敦在美国那边又放了一个超大的屏幕加摄像机，就是双方同时直播。不知道你们能想象到那个感觉吗？
啊，我知道这个，就是然后美国那边就嘲讽，然后拿土豆上去嘲讽，是吧？
对的，就是那个新闻，前段时间还非常的火。这个时候，那这个就不说具体的内容了，具体内容有点低俗了。就是，但是有一个地方，就是有人在向这个爱尔兰挑衅的时候，他举了个土豆上去，这个会被认为非常的冒犯。这个就是我觉得还就是很深刻的一个问题啊，它非常的这个和爱尔兰这个历史有所关联，就因为爱尔兰它其实是在19世纪爆发过一场非常严重的饥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所耳闻过，这个叫爱尔兰大饥荒。为什么会爆发这场饥荒呢？就其实就跟这个土豆是有关系的，就是在19世纪或者在这个包括之后一段时间，就土豆啊，它这个东西它不是好养活吗？就是土豆这个东西太好养活，其实中国后来人口发展跟土豆的种植玉米种植也有关系，就是因为这个土豆特别好养活，所以说爱尔兰人口会往上的增加，但是增加了人口又反而增加这个土豆的依赖程度，也就是到一定程度后，就是土豆它已经事实上或者它已经成为了就是爱尔兰人的口粮。那你可以想想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不够吃还是太多了？
你说对了，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就是当所有人出现土豆的时候，如果有一天土豆病死了怎么办？
哦，
就是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一个惨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整个爱尔兰岛都在依赖土豆的时候，有一种病叫土豆枯萎病，它英文我还暂时没记住，但是中文我记得很清，叫土豆枯萎病。你可以想象到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对不对？这种病菌就很快席卷了全岛，就是它只是一个岛国，就是如果说你想它自身的这个粮食体系被全面击垮后，那发生了什么，就是你可以预料到了，大饥荒。而且这个时候啊，它还和它的历史社会背景有了很强烈的关系，因为那个时候的爱尔兰它还不是爱尔兰共和国，是爱尔兰人还是名义上还是属于英国的 一部分子，他还是英皇的属民，英皇的臣民。但是呢，就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话题，就是爱尔兰人和就是 Irish and British 之间，就是有点那种不对付的感觉，其实就是跟这段历史多少有些关系的。当时的这个英国的议会，英国的上层阶级，他也有过这个想要赈灾的这些行为，但是许多的就是学界也好或者民众也好，就是说白了，他觉得只是做的样子而已，但是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1万个人在挨饿，他只给了你10个人的粮食的分量，它相当是这样的。这个就导致了两个结果，就是第一个结果非常非常惨，我当时第一次听我就震惊了，就是爱尔兰今天的人口还没有恢复到饥荒前的人口数量，这个真的是非常震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导致了它就是大量的移民的出现，然后他去了一个国家，在那个国家造成了很强烈的影响，才是哪个国家？
欧洲的吗？
不是。
啊，
对，我们的观众们肯定是知道这个话题的，那去了很多就是美国了。
去美国。
非常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看着什么拜登啊，是爱尔兰裔的，拜登甚至去圣三一还拿了一个博士学位，什么像什么我可能这个人具体人可能会有记混啊，但是很多名人肯定提，好像也是。尼克松，我反正我记得一个非常非常出名，可能中国人都非常这个了解的总统，全部都是爱尔兰裔的。而且有一个人你们肯定是想不到的，你们绝对想不到的，你猜是哪位总统？他会觉得自己是爱尔兰裔吗？
不会是特朗普吧？
另一个比较著名的，就可能我们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
奥巴马，
是的呀。
奥巴马啊。
是的呀，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也很震惊，是因为当时我正在参加一场就是岛内的旅行，就是中间我们经过一个服务区，然后我赫然的看到了一个叫奥巴马纪念馆的服务区，然后一看是美国大使馆建的，纪念爱尔兰裔
总统奥巴马先生的。
所以说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就会说自己的血统嘛，包括我认识很多美国同学，就特别多美国同学很好奇这个事情。我们一个专业可能十几个人，那有一半人都是来自美国，然后问起来的话，他们都会说其实我自己有一点这个 Irish 的血统，就是我可能什么我的叔叔啊，我的什么外祖父是 Irish， 他们都会这么说，然后这会促使他们来到爱尔兰。所以哪怕到今天的话，其实我会觉得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会作为一个局外人，我都会觉得爱尔兰和美国的关系其实还是真的挺好的，各个方面而言都是这样的。
原来还有这层关系。
是的，非常有意思。
是的。那之后是要读博士了嘛，那在硕士期间就感觉学业上的压力或者困难或者收获，有没有想聊一下硕士阶段的一些经历？
因为我觉得还反正还是蛮有意义的，就是我会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它并不只是这个这个学习阶段的不一样吧，就是之前的我们在这个南京读的本科，之后来到了欧洲去读硕士，我觉得它的对我最大的改变或者最大的这个体验感，并不是只是来自于本科硕士之间的这个身份转变，它也来自于这个教育的这种风格吧，教育机构这种文化方面的差异。我会觉得就是在我硕士阶段的学习的话，我会感觉到一种自由感。但是当然这个我觉得它可能会跟这个专业结构这个专业设置有关系，因为我所知道的一些商科的同学，他们每天也都是考试考试考试小组作业考试考试小组作业，然后做一些项目之类的，这个其实有点像本科那种学习模式一样。但是在我这个社会研究这个专业方向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会独立进行开展研究，就是导师的话或者老师的话，他会给你说一个基本的一些内容， 但是实际上他只负责30%和最关键的5%，剩下的65%就要全靠你自己去进行。这个还真是一个非常，我觉得还挺有挑战性的一个过程吧。这个你相当于就是要纯，而且我觉得对我们留学生，对留子而言，就这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而言哈，这个还是个更加困难的一个挑战，因为你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里开展独立的研究工作，所以我觉得挨毒打是我这个上硕士中最深深、最刻心、最刻骨铭心的体验了。
哦，所以你选了什么选题？
我的话，我其实也是在硕士的学习方面自身挖掘啊，最后我选择主要是做这个 domestic violence and abuse， 就是家庭暴力与虐待这个话题作为我的一个领域进行。但是具体的话，我现在依然在探索之中了，这还在学习的过程中。
那博士对于哎，爱尔兰博士要读几年？
对我们而言的话，我们依然是标准的话还是4年，就是结构化博士的话还是4年的。
啊，我读博士要读4年，我
天！好有，那你要不要问一问德国的同学啊？
德国博士好像是读7年吗？还是？对，
要是你读不，要是你活干不完，你得读一辈子。
这么夸张？
那实际上都是这样的。博士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也是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嘛，但至少我的听闻来说的话，他就是看你成果了。你这个你自己做完不成的话，那你就拿不到学位啊，就那么简单。
是，确实博士还是非常有挑战的。阿泽还有什么想，还有没有什么想到的问题问一问？
想到的问题吗？你有没有去听爱尔兰风笛？
啊，爱尔兰风笛哈，这个我确实有这个经历，就是，
一直觉得他那个风笛比较很迷我那种感觉。
是的，不过其实老实说，我不太能区分那个苏格兰风笛和爱尔兰风笛，就那几个蓝的风笛，其实我没有分得很清。但是我有一次就是确实给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就是我参加了一次就是我们这个相当是国际学生协会的一个旅行吧，我们去了一个城堡，就 Blarney Castle， 就非常，是的，它就是个城堡，它是个中世纪流传下来一个城堡，非常非常非常这个非常这个出名。它里边有一个叫亲吻石的东西，那个 stone 呢，就是它就是西方同学可能都会知道一个故事，就是你一亲这个石头，如果你是说谎话的话，啊，你可能会受到什么惩罚呀什么之类的这么一个故事，就反正是有那种都市传说的那种感觉在嘛。那就是你可以提，就是你可以想象到，就当时我在上面就爬上了整个城堡最上方。突然听到远方悠扬的传来了这个风笛的声音，
风笛的感觉，哇！
然后这个感觉真的很独特。然后下来后发现是，有那种感觉哦，那个蓝天白云的，然后一望无际的庄园和绿地，上面还有马在跑，然后你又可以听到这个远处传来风笛。然后后来我下来发现是一位这个爱尔兰当地的一个算是老艺人吧。还穿着当地的一个民族服装和吹那个风笛，啊，这个体验真的还是蛮独特的，也是我第一次听到风笛的时候。
爱尔兰那边城堡很多吗？
我觉得爱尔兰城堡其实还好，就是因为爱尔兰这个岛的话，它一直属于这个边陲小岛的那种，就你可以想象到嘛，但是特别在中世纪的话，因为城堡的话。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城堡啊、堡垒啊这些东西，中世纪的时候修建的数量还是蛮多的。但是爱尔兰的话，它其实它人口一直不多，然后它的一直属于是一个岛国，比较偏远的岛国，就是它的城堡其实并不算多。如果你要比起德国呀、法国呀这种传统的中世纪的区域性的强国的话，它城堡其实并不算多，但是很有意思。对，如果你要去城堡看的话。
我在看小红书上的爱尔兰照片上有人拍城堡。
是的，有些还是很好看的。
说到照片，我想到风光，就是欧洲的风光和国内的风光其实差别很大。我一直都很想去欧洲，因为我觉得那边的不管是城市啊、还街道还是景色都非常
美。
这点你可以讲一讲，有没有那种非常漂亮的地方？
嗯，我觉得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阿瑞的，就是我觉得。因为很多同学嘛，他会就是我认识很多的地方的留学生，然后我都会觉得就是欧洲的话确实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
嗯，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就是其实我们看啊，我们老是说欧洲或者说国外感觉好像是都一样，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差异还蛮大的。这不仅仅是体验在文化上哈，就是单纯的自然景观和城市街景的话，他们差别真的很大。像我在前段时间夏天的时候，在回国之前，我经历了一个10天的旅行，我一口气跑了5个国家，就从爱尔兰一口气跑到了这个德国，德国又跑到这个意大利，不在罗马嘛，罗马里边有一个梵蒂冈，然后梵蒂冈又跑到西班牙，又跑到法国，又跑了回来，因为我觉得就是。是的，非常要命，下次可能不会这么好了。就是我会感觉到，就是你不同国家的街景，它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这种感觉是很主观的感觉哈。就是我去德国，就是我第一反应就可能跟天气有关，我觉得德国就是一种，就是给我稍微天气会有点阴沉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德国的建筑总给我一种就是比较严肃的感觉。但是实际上你会看到，就德国它有些街区是我好像就是乱走的时候跑到了一个这个 LGBTQ 的一个这个主义的街区吧，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它又这个特别是对性啊这方面是极度的开放，我觉得这是一个他们文化中的表现，它会体现在各种的宣传册啊什么的，这方面的感受。然后后来呢，我又去了这个罗马，我就觉得这个罗马就是它那个城市啊，就是有人说罗马就是上百年都没有变过，百年老城，所以说它很挤，它挤得不得了。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些人生活在这个罗马斗兽场旁边，哎呀，这个感觉就很割裂，一边是这种千年前的建筑，一边又是这个。普通生活区这车水马龙走来走去的，不过我觉得这有可能是滤镜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住故宫旁边，可能外国人看住宫旁边的中国人可能也有这种感觉。然后你包括去不同的国家的话，这个感觉还蛮大的，我觉得建议你们要亲自来一趟体验体验。
是的，我而且我看到你包括还去了非洲那些地方。就是是不是因为交通很方便，就是好像在欧洲留学，就整体旅游啊，就交通啊，还有经费啊，其实都是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是这样的情况。
这个确实是一个特点啊，就是他那边的航空，这个刘子都懂啊，就有一个东西叫联航，廉价的廉，航空的航，联航。这个其实是我觉得算是欧洲那边的一个特色吧。里面有几个联航比较出名，就是你可以花极少的钱，可能就200-300人民币，你就足够你飞到另一个国家了，就这么简单。但当然是的，因为其实也可以想象到，因为那个最著名的航空 Ryanair 这个航空，就是爱尔兰本国的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廉价航空，我们一般称之为这个空中运奴船，好吧。这个就是因为它坐落，它跟公交车一样，那一瓶水都要收钱，然后想办法想方设法就收卡你收你的钱。但是你对，但是你攻略做好的话，你可能100块钱人民币就够你飞到伦敦了，或者飞到巴黎。这个就是它的特点，因为你可以想象到嘛，一个小岛国嘛，那我不出门，我不靠飞机，我坐什么呢？我坐船吗？是不是？坐船就变成泰坦尼克号了又。
刚刚听了小诗分享的他在爱尔兰生活的一些经历，一些学习的经历，我们也是接受了非常多新鲜的知识，然后也非常感谢小诗的分享。
非常感谢阿瑞啊，请我来，像大家可以像老朋友一样继续聊聊天，还蛮开心的。
是的，是的。然后啊，
那我们本期的往事如风节目其实就到这里结束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拜
拜
拜，再见，
非常感谢小诗，拜拜拜拜
拜拜
拜。